2025年7月20日，正道，周茂伦牧师，题目：撒母耳的临别箴言。
按照顺序呢，我们今天要讲《撒母耳记》的上12章。我们知道扫罗呢，因着神的拣选，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王。然后呢，他呢带领以色列人打了第一个胜仗，是吧？在这个基础上呢，原来他的王位不稳，这次整个以色列人都好像服他了，再次高他做王，非常公开的，非常体面的，是吧？那么在此时此刻呢，撒母耳意识到他应该退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想一个新的王上来。士师记整个的历史呢，大约是350年，有书中记载的大约有12个士师，有的士师时间长，有的短，但是之后呢，实际还有2个，一个是伊利，一是撒母耳。撒母耳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士师，他是大先知，又是一个士师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服侍的这个 season 这个季节接近尾声了，是吧？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要做一个临别的赠言，是吧？其实临别的赠言，弟兄姐妹重要不重要？我在农村听说过很多这样的真实的故事，一个老爹也好，老娘也好，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去，就是睁着眼也不吃也不喝，他能熬几天？为什么？他在等着远方的那个儿子或者那个闺女回来。听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真实故事，就是等着这个闺女，远方的闺女或者儿子回来，回来以后呢，他要跟这个闺女或者儿子说几句话，然后他就闭上眼睛，就走了。那我想问大家，如果等好几天这个孩子回来了，他会问这个孩子是吧？孩子，你吃饭了吗？会问孩子，会问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吗？或者说他会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吗？他往往会说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比方说孩子，咱们家那个村后那个王大嘴，他们家欠咱们家多少多少钱，你跟他要去，是吧？他可能会说，孩子在我枕头底下还有一个存折，那个密码是你的生日。或者说，他当然之他会说，在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，撒母耳服侍神服侍一辈子，又是士师，又是先知。但这个士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是拯救者、解放者的意思，大家知道吗？也是法官的意思，是吧？因为以色列不断的背逆神，被外邦人族群所欺压，他们悔改的时候、呼求的时候，神就会派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。这么大一个士师，他呢要做临别的赠言。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引用的经文，好不好？马德明，你看得见吗？
好。可以。
能帮我念一下好吗？
好，
谢谢。
撒母耳上12章14节，你们若敬畏耶和华，侍奉他，所从他的话，听从他的话，不违背他的命令，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就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。撒母耳上12章21节至22节，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 救你的屈神是无意的，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，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。
阿们。好，谢谢妈子们。撒母耳做临别赠言的时候，他把大家召集在一起，就说当时不是他重新立，就是得了圣杖之后，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，他重新立这个扫罗为王的时候，完了事儿，他就给大家做临别赠言，就在那个时间，就在那个地点。他说呢，我在这里，是吧？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，我夺过谁的牛，抢过谁的驴，欺负过谁，虐待过谁，从谁手里受过贿赂，因而眼瞎呢？若有，我必偿还。一个大祭司、大先知、一个士师，在众老百姓几多少万人老百姓面前，就说了这话，是吧？他退了，把这个王位给了这个扫罗。实际上他有儿子，他没有把这个权利给儿子。我们有的人应该干两届，两届到了还不想干，还不想退，还想干第三届、第四届，是吧？有的人在那个位置上死活就不下来，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个位置上有荣耀、有权柄、有荣华富贵。那撒母耳他没有练拳，没有贪权，当初这个位置，或者偷偷的给自己的儿子，啊，我觉得首先这一点他做得很好。其次呢，他愿意在众人面前宣誓，说我没有欺负过谁，没有虐待过谁，没有吃喝贪污从谁那儿拿过什么东西，说如果有的话，再有千千万万的人，还有刚刚的受膏者，受膏者说是谁啊？是扫罗王，说你们可以给我说出来，没问题。我如果有的话，我该赔赔，我该道歉道歉。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很大的启发，什么启发呢？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就要效仿我们的大先知，是吧？做人光明磊落。我们做人不可偷偷摸摸的去干害羞的事儿，什么呀？丧失其人，什么呀？借机会搂点儿、拿点儿、贪点儿，因为这都是得罪神的事情，是犯罪的行为。而人家这个撒母耳在众人面前说的事情，还一个给我们立了个榜样，也是给扫罗立了个榜样。就是我虽然贵为先知，贵为士师，我也愿意接受千千万万的人来监督我。大家想过这问题吗？不管我们位置多高，我不过是个仆人，你们觉得我哪个地方做得不好，你们在公众面前可以给我指出来，我愿意悔改，愿意认罪，愿意赔偿。那么其实他即使做给老百姓看，也是做给扫罗王看，因为这是扫罗王正式登基啊，是吧？很容易骄傲的时候。那弟兄姐妹们，那我们以古论今，那我们说历史上撒母耳做这么好，我们自己做怎么样？我们信主这么多年，有没有占过弟兄姐妹的便宜？有没有占过教会的便宜？有没有厚此薄彼，薄彼对这个好，对那个不好，是吧？或者是如果有点小权力，去 欺负谁啊，去虐待谁啊，包括家里人，说你没有虐待过别人，你虐待家里人也不行啊。最近我也在检讨，我有时候有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对家里人忽视也不行啊啊。因为为什么好多的PK 就是 pastor's case， 为什么有些 pastor's case 离开教会，其中还那些离开教会的孩子说，我爸爸做牧师做得很好，他非常爱弟兄姐妹，做爸爸他很失败，他不爱我，他把爱都给了弟兄姐妹了，没给我。真的不是一两个，我请问很多。那写过标杆人生的华里克，这么牛的，在家族现在还活着，非常棒的，非常兴旺的一个大教会，上万人，他就公开认罪，但孩子后来学坏了，他说就是我忽视自己的孩子，是吧？所以萨姆尔在这做了非常好的见证，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借这个事情警告我们自己，好不好？如果有没问题，我们马上今天就认罪悔改，不等到明天。接着呢，他作为一个先知，作为一个事实，他想自己检讨，是吧？检讨了，大家都说，其中说我们知道你这方面做的都很好，无可指摘。那么既然大家都认为他无可指摘了，他就可以继续说。因为如果大爷不服，你说什么大爷不爱听，大爷服你，他接着往下说，他说 OK， 他就开始带领大家回忆以色列的历史，是吧？他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，他先从 very beginning 最开始说你们当年你们祖宗们在埃及为奴之际做了400多年的奴隶，然后吃不上喝不上，天天受逼迫，甚至生完了孩子都男孩都得扔掉，到了这么一个绝境的时候，你们终于开始回头认罪悔改，开始哭爹喊娘的求告天上的耶和华神，神呢说就垂听了你们祷告，派了摩西和他的哥哥亚伦来拯救你，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，行了10个灾，最后一个灾击杀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，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才放你们出来，然后领你们越过红海，可是在旷野的时候你们都跌倒了，为什么？开始哎呀在这里吃不上肉，是吧？开始抱怨没肉，要不就说哎呀渴死我没水喝，要不就说我们还是回埃及吧，闹好的那还有大葱大蒜，还有，是吧？这怀念埃及的生活，不断的抱怨，不断的抱怨声，甚至呢，当摩西到西奈山上去听神的吩咐的时候，他们在这等候的时候，就到了金牛犊。说是那个金牛犊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，是不是非常的侮辱神了？是吧？那到了好不容易过了约旦河，到了这个神所应许之地，大家说他们的老祖宗就变好了吗？仍然没有，不断的背逆神，是不是？我刚才说了350年的士师时代是什么时代呢？到了应许地，过上几天的好日子，马上就拜偶像，马上就行淫乱，马上就拜各种各样的偶像，离弃神，然后神就兴起外邦来攻击他们，是吧？来，相当于神用外邦来管教他们，那他们马上意识到错了，又开始认罪悔改，开始呼求神的拯救，神就派士师，前后这350年加上萨姆尔，他们一共14个士师，不断的派士师来拯救他们，拯救他们过上好日子没几天，他们又开始去拜偶像。当他活不下的时候，又回头找神， 神能一再一次来兴起实施来拯救他他们。这个历史就是跟秤轱辘话似的，来回就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，拯救了好日子了，被你神，被你神被惩罚，过苦日子的时候，过不下去的时候，又回头求望神，神又派誓师拯救完了，他们过好日子了，又被你神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。大马就在这个地方就给大家讲。是吧，就是说这个历史啊我们不能忘记，咱们的老祖宗就这么玩的，就这么干的。换句话说，咱们自己在下头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自己想想，你们要不要效仿祖宗们这样的做法，是吧？这是给大家一个警告，是吧？不过呢，如果翻看这个过去这个历史呢，有一点专门告诉大家，虽然我们这么不是东西，我们的罪业这么的深重，我们如此的顽固，但是有一条大家看见了吗？我们违背了神，背逆神，过苦日子活不下的时候，我们回头转向神的时候，一次次的，我们不是背逆了一次呀，刚有历史记载的兴起实施前后就14个，不断的犯罪，不断的回头求告神，不断的神再次拯救，说明什么有问题呢？说明我们可以离弃神，不断的离弃神，但是神从来不离弃我们。我们可以撒谎，今儿个信神，明天不信了，后天又信了，大后天又不信了，我们可以特别没谱变来变去，但是神是变的神吗？神是不变的神， unchangeable, unshakable, 不能摇动的，不变的。同时呢，我们有了后槽牙，今天发了誓，甚至没到晚上我们就违背誓言，可是神的承诺他永远不改变，所以英文叫 faithful, 名词是 faithfulness, 他是信实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话永远是算数。弟兄姐妹们，神有很多的属性，其中一个属性就是 faithfulness, 就是信实的，就是说他说过的话永远不变，他承诺的事他永远都兑现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一条太重要了。我有时候就想，如果这个神跟我郑茂伦一样的这么不靠谱，我完蛋了，绝对完蛋了。你想，他说他我们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，这是他说的。如果我们就像现在有些弟兄姐妹找我很软弱，哎呀，这不是我觉得我可能见不了天国了，这不是可能神现在已经不管我了，我说为什么？哎呀，他说我想想我真是犯了很多罪，到现在都在软弱，我觉得我不配，哎呀，我想想你看我多少年信徒，对，不去教会，我也从来没给我奉献，我叫不着那么的说了一堆。所以这个信实是最重要的一个，神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也好，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也好，给我们一个大的一个属灵的标志也好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，是吧？就是说他说话算数。因为这个原因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犯嘀咕。我们最容易犯的事情犯嘀咕，哎呀，我不够可爱，我不像谁谁那么的有恩赐，我不像谁谁那些同工们付出教会付出那么多，哎呀，我这个学历也不行，哎呀，我英语也不行，这样那样，就不断的否定自己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神是信实的，我们真心的知道，不但知道而相信，我们不再去站着 yourself, 不再论断自己，好不好？别说哎呀我不行。我们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怀疑自己，否定自己，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。但是圣经怎么说的？圣经说如今我们已经信了神了，以后我们如今是新造的人， New creation in Jesus， 在主里是新造的人。然后主在看我们的时候，他透过主耶稣的宝血看我们，所以 everyone is righteousness， 我们每个人都是 righteousness。 是什么呀？是公义的，是无罪的，是圣洁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别没事，谁都说我们是好好孩子，我们是义人了，我们怎么还在那说怀疑自己？那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神说了算？还是你那周边的扎瞎的扎瞎的两臭的这个朋友那个仇人说了算？哎，他们说了你两句坏话，羞辱你一顿一顿，你就睡不着觉了。那我们就得想想，那到底是那个人说了算还是神说了算？如果神说了算，神说你是我的好孩子，我已经把你洗干净了，你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也在我面前认罪悔改了，你一切罪我都给你免了，在我眼中你就是 righteousness， 你就是公义的，你就是圣洁的，你是好的无比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核心的核心，我们是要在神里认识自己，不是在周边的人的嘴里头认识自己。我们是按照神的标准来认识自己，不是按世界的标准认识自己。记住这句话好不好？如果想到了以后，我们这个想到神是信实的，那神哪些话都在那儿，我们就不再怀疑自己，好不好？每天都说神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我是在你眼里我是好孩子，我虽然哎这个做还不行那个不行，但神你帮助我，我会越来越行，我会越来越好。接着呢，回忆完了这段时间以后呢，大妹呢就告诉大家，我今天说的那些人啊，那些老祖宗干的事儿，也是你们这些人干的，知道吗？这是要点，我不是在这说老祖宗是如何的悖逆，如何的不是东西，如何的罪恶深重。我说了半天，那些老祖宗也是说我们自己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人。为什么？怕大家不服，说你们现在求我给你们选一个王，立一个王，这个事上就是悖逆的，是吧？他怎么说的呢？看十二节怎么说的，你们见亚蛮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，就对我说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，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，看了，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，是吧？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，听从他的话，不违背他的命令，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，是吧？他若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，违背他的命令，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，就像从前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，是吧？这个地方就说他们本身，你们现在求立王这个事儿，本身呢就已经犯罪了，就是悖逆神。为什么呀？这话说得很清楚，你们求着立王，立王，你们已经有王了，为什么还要立王呢？那百姓说，谁是我的王啊？就是我们信的这个神啊，带领我们从埃及出来的这个神啊，是吧？大家想过没有，本来有一个王，你再另外再立一个王，意味着对现有的王的一个否定，或者是最起码是不满，不满意，对不对？说的深，说的再狠一点，就是否定的王，拉倒，不听你的，你不行， 我在我要重新给我立，我要听他的，是吧？大马尔的地方一点不客气。你想，大家想一想，等你否定神的 sovereignty， 小否定神的权柄，小否定神是万王之王，何等大的罪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罪大出去了，是不是？说白了就是说，他们宁愿去依靠一个人，去立地上一个王，而不要这个掌管万有、创造万有的真神做王，就这个问题，是吧？那他怕大家不服，说你们可能觉得我大妹儿那是你自己的说法，并不是神说的，否则神怎么会给我们立王呢？大妹儿说，现在正是收麦子的季节，收麦季节都在中东是最旱的季节，根本不会下雨的。说我现在就求告神，让他马上下雨。他一求告一祷告，哗哗的雨就下来了，老百姓这一下就死了。说难听话，老百姓立马就怂了，是吧？他们就承认自己犯了大罪了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也是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启示，我们遇上事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是求人还是求神？去上周我也讲过这个问题，不多讲，好吧？没有选择，肯定要求神啊！啊，你求人，你依靠人，人倒；依靠山，山倒。只有依靠神，神是不变的，他永不倒，好不好？而且是全能的。那么老百姓这时候就慌的不行了。证明对大妹说：“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，免得我们死亡，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儿，正是罪上加罪了。”啊。大妹对百姓说：“不要惧怕，你们虽然行了这恶，却不要偏离耶和华，只要尽心侍奉他，是不是？”这时候老百姓慌了，慌了以后怎么办呢？大妹就告诉他说：“你们不用怕，兴你们离弃他，他永远不离弃你们。”说白了就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他再次把神的这个属性给大家说清楚，是吧？同时呢，警告大家，如今你们行了恶，但是不要偏离耶和华，只要尽心侍奉他，是吧？不要拜那个假神，是吧？然后呢，22节说，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，就必因他的大名比不撇弃你们。听明白了吗？神怕大家不服不信，就神为了自己的名的缘故，他也不会撇弃你们，因为你们靠不住，他自己肯定靠不住，神会为了自己的名的缘故不会撇弃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你们这些人是神所选的，是神的子民。你看这个大妹不愧是好的大先知，他劝人说服人的时候他还很会说，他抓住神的属性来劝大家，这也是给我很大的启发。我们劝人有时候用太多世界的知识、世界的智慧，当然不管用的，要用神的话语、神的属性来劝大家啊！你放心，神为了他自己的缘故，他也不离弃你，多好啊，是吧？这是特别特别好。接着他说，大妹也说，那意思虽然我退了，但是我仍然会给你们祷告，是吧？我人退了，但是我可以继续白天黑夜的躺在床上都可以给你们祷告，同时呢，我会指教你们走正道，告诉你们哪条道是对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看到这时，我眼泪几乎就要掉下来。我想象当中，那个萨姆尔这么长的胡子，穿着那个先知的那个祭司先知的衣服，站在众人面前给大家讲的时候， 我就能看到他有一个慈父的心，那意思我可能不久有人世了，放心，我只要活一天我都给你们祷告一天，活一天我会告诉你们哪条道是对的，哪条道是错的。这个地方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和启发，我们愿意不愿意像扎马一样，从小时候三四岁断了奶就到伊犁大清真大祭司那儿去服侍神，一直到我老了，他这个心智从来没改变过，一生一世的奉献给神，一生一世的跟随他服侍他，一生一世服侍，通过服侍神的子民来服侍神，从来没变过，了不起。那么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要不要效仿扎马？无论这世界风云如何的变化，无论你面对多少挑战，无论多少诱惑，都不改自己的初衷。我既然下用他对我的呼召和拣选，成为他的儿子，成为他的闺女，我永不做羞辱他的事情，我就一生一世的就是服侍他。同时呢，这个地方最后我们也看到了，有这么好的一个先知和士师，也是神的代言人，他们老百姓并不满足，就坚持要立一个王。那说到今天，我们身边有好多属灵的弟兄和姐妹，属灵的牧师，我们要不要尊重他们？要不要时不时的跟他们建立关系？要不要时不时的为他们祷告，求神坚固他的心智，坚固他的家庭，让他为教会为神做更多的服事？要不要我们有困难的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找在属灵的领袖，属灵的弟兄姐妹，让他给我们带祷？弟兄姐妹们，要珍惜我们身边这些说明好的弟兄姐妹，尊重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愿意跟他们一起跟随他们脚步，他像他们跟随神一样，就跟随他们来一起服侍教会。我想 No other option， 没有其他选择，对不对？好吗？那我们继续说来，我为大家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你写着不输给我们，不是让我们当历史来读，当故事来读，而是让这些教训进入我们心中，成为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真理，常驻我们心中。父啊，是的，我们不要效仿这些先祖们所做的傻事，我们愿意一生一世的跟随你，我们不求这个世界上任何的王，你是我们唯一的王。神啊，也求你尊荣祝福这些属灵的教会的属灵的这些个同工们。神啊，愿你加倍的给他们恩典，给他们智慧，给他们能力，让他真的是愿意为神你自己名的缘故，把自己奉献出去，来服侍你的教会，来荣耀你。今天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成为这样的人，神你就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基督的精兵。我们这样祷告， 侍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，
阿门。
好。